最近下了很多的雨哈，我们不但希望地上下雨，神也在我们身上下恩雨，所以我们都能够享受到神面前来的赐福。巴不得刚刚所唱的诗歌哈，让我们真的心里面有一个回应，我们真的把每一次的敬拜当着一个什么宝贝，每一次的敬拜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我们好好享受这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智慧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主啊，你的能力不使我们能够想象，你的恩典更是让我们一生都不能够回报。主啊，当我们来到你自己跟前敬拜你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能够安静的能够在你自己宝座的面前，主啊，不但献上我们一心的敬拜，而且我们愿意谦卑下来，安静下来，带一个敬畏的心来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让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主啊，让你的真理向我们显露，满足我们，充满我们，开我们的心窍，主啊，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至圣所来面见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特权，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主啊，求你亲自的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将祷告来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我过去认识一对夫妇，先生是信佛的，太太是信主的。那他们这一对夫妇都来到教会里面聚会，即使这个信佛的先生也一起来哈。他不但跟着太太主日来敬拜，而且自己也看圣经，也来到团契里面跟大家一起去查经，甚至还劝别人来教会。他说来教会很好，因为信佛的人心胸宽大啊 ，OK， 所以也可以到教会里面来。可是我记得他常常跟我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基督教的道理哈太简单，比不上佛经那么博大精深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基督教道理不太有学问，不太有学问，不太能够满足今天知识分子的知性跟理性，不能够满足他们在这方面的追求。我心里在想，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像这一位先生所讲的吗？那么我们最近都在看哥林多前书哈，你们哥林多教会他们对保罗那时候所传讲的福音，他们存的态度跟这位信佛教的朋友是有点像的 OK。 那么哥林多人他们追求的是智慧，他们看重的是玄奥的知识，吸引他们的是那些很流行的哲学的思想跟一些的学说，所以他们觉得保罗所讲的福音怎么样？不够智慧 OK， 不够玄奥。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你要问真的是如此吗？那么我们今天是活在什么时代里面？一时代里面 OK。 我看我都已经退伍了，我不是退伍，我已经落伍了哈 OK。 这是活在一时代里面，一时代里面他崇尚高科技，他标榜这些思考一些理性，追求时尚的这些很多的流行，所以有人觉得哎，基督教的信仰哎，都是老掉牙的东西哈，都已经过时了，落伍了，不够理性，不合科学。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从某一个层面来看，福音的道理确实很浅显很简单，是不是？福音的道理确实很浅显很简单，因为福音不是在讲一个哲学，不是在谈科学，甚至不是在讲一个神学。其实福音是神拯救人的一个方法，所以呢，他不要你积功德行善做好事，他也不要你这个修身养性吃斋念佛，他也不要你去追求一些很深奥一些难懂的知识。只要相信什么？只要相信什么？就要相信福音哈，相信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基督，你就可以得救。所以就这个层面来讲，简不简单呢？是很简单。 那么为什么福音的道理，为什么这个神拯救人的方法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呢？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简单？因为神爱世人，他要救世上什么人？所有的人。所有人包括什么人呢？男女老少，贫贱富贵，闲置，就是聪明的人，不聪明的人，读过书的，不认识字的，上流人，下流人，好人坏人，神怎么样？通通要救。神通通要救。所以既然通通要救，所以神救人的道理能不能够非常深奥，大家都不懂，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啊？用你的脑筋想想，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那救人的道理是属于某一群人的特权，别人没有办法得救的。可是因为神要救所有的人，所以他道理不可以深奥，他的方法要怎么样？方法要怎么样？要简单，人人都可以得到。所以神，这是神要救人的一个方法。所以就这个层面来说，我承认我那个信佛教的那个朋友哈，他讲的有点道理，就基督的信仰是浅显，好像没什么学问。那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哈，他们的怀疑某一个层面来讲也是对的，因为保罗所讲的福音是不玄奥，好像没有多大的智慧。可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神告诉我们，在神的儿女当中讲不讲智慧？讲不讲智慧？当然讲智慧。我们来看哈，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到八，请你们翻开你们的圣经，好吧？在第二章第六节里面，我们等一下会看哈，就说在基督徒当中，在神的子民里面，当然讲智慧，可是讲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啊？神的智慧，不是讲地上的智慧，讲什么智慧？天上的智慧。所以圣经里面讲神的智慧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的意思不是像那个字面所说的既玄奥又神秘，人很难懂，人很难猜测，不是这个意思的。圣经说这是个奥秘，类似于还是指说在这个时间以前，再讲的明确一点，在新约以前，耶稣基督是神的智慧，这个奥秘从来没有显露过，人都不知道，都是隐藏起来的。可是今天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然后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然后死后第几天复活？第三天复活。复活了以后，然后耶稣基督哈在世上四十天，然后升天，升天以后赐下什么？圣灵。结果圣灵把这个奥秘启示给使徒们知道。所以今天这是不是奥秘啊？是不是还是个奥秘？不是奥秘了，前是一个奥秘。所以神的智慧就是耶稣基督，以前是奥秘，可是这个奥秘现在已经显露出来了。在这边告诉我们，神的智慧不单是讲到耶稣基督哈，还讲到有关于基督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当中有一个神的奥秘，就是你我在什么以前呢、啊？你在哪里啊？不晓得在哪里哈、啊。你在万事以前，神就预定我们怎么样得荣耀。在哪里得荣耀？我们再看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所以我们在哪里得荣耀？在基督里面得荣耀。我们不但被拣选，而且得荣耀。这是神另外一个奥秘。以前耶稣基督没有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可是有人就说，哎呀，从人的眼光，从人的这个头脑来看，这算是哪门子的智慧哈？这哪里是什么智慧？因为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会这样说哈。 那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在24节哈，我们前面所讲，他说基督总是神的什么能力，总是神的什么智慧。哎呀，你们都查经查到哪去了？你们的小组不都在查经吗？基督总是神的什么能力，基督总是神的什么智慧。因为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他道成的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透过圣灵的感孕，然后经过童贞女玛利亚，然后变成人的儿子。既然是神的儿子，就是什么？就是神。人的儿子就是什么？就是人。所以耶稣基督是神而人者，他有双重的身份，又是全人又是全神。但是从肉身的角度来看，他不是亚当的后代。他是谁的后代？他是谁的后裔？他不是亚当的后裔，他是谁的后裔啊？我要对女人哈非常有敬意，对姐妹非常有，他是女人的后裔，他不是亚当的后裔。因为他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他没有原罪，他没有透过亚当哈，所以他没有原罪。而且耶稣基督在世上33年半，他没有犯过一点点的罪，所以他是完全圣洁无有瑕疵的罪人的义人。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所以他有资格替你我死。我们是罪人啊，只有没有罪的才能够替有罪的人死，救他们脱离罪。更重要的，在耶稣哈基督是在外面，我们看下面一段一章一起来练好不好？耶稣基督是外面披戴什么？取得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哈。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世界上面变成人？因为他取得人的身体，然后得到一个最深的形状，这个最深的形状让他可以钉在十字架上面，承受代替你我承受罪的刑罚。因为他承受了罪的刑罚，我们就不必受罪的刑罚，我们才能够得到拯救。弟兄姐妹，这个是神超然的智慧，我们不能够理解的哈。可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个智慧显明出来。你说简单吗？浅显吗？有没有学问？有没有智慧？这个是什么？苹果手机啊，当然不是最新的，最新的是多少 X 是吧？这个是苹果手机哈。这个手机呢，又可以打电话，又可以寄出去或收到 email， 又可以传短信，又可以看书报，又可以看电视，又可以看电影，又可以看这个球赛新闻，而且有记忆体可以帮你存东西的，更重要可以照相，还自拍，还可以 video， 更重要的有 GPS 嘛，啊，这么多东西哈，就在一个小小的手机里面，使用携带起来方不方便？非常方便，到哪都可以带啊，既简单又方便。那我问你，觉得他没有学问吗？你觉得他没有智慧吗？人家都说这个是智慧型的什么手机啊，它是智慧型的手机，这是今天最高科技的一个结晶品，它里里外外哈有很多复杂的设计，硬体软体不必讲了哈。大多数人用手机的时候，你懂不懂里面的原理啊？我是完全不懂的哈，即使人家告诉我，我还是不懂哈。很多人都不懂不了解，可是他们会不会用？有手机的举手我看看，你不举手我还觉得很奇怪哈。每一个人都可以用，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你说他没有智慧吗？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福音是神拯救人类的一个方法。你表面看起来确实是简单，确实容易，确实是简显，可是弟兄姐妹，他从设计到执行到成就到启示出来，感动人相信接受。弟兄姐妹，那是这个三一真神哈，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一起做成的智慧的结晶，这是一个 很精心的一个杰作。它里面所含的这些奥秘，弟兄姐妹，你我是不能够完全了解的，因为神的智慧 真的是有超越性，这个超越性在耶稣基督身上能够显露的出来。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哈，他三章十六节他是这样说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你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大哉敬虔的奥秘，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弟兄姐妹，神那个福音里的奥秘我们只了解一点点，我们是一点一点去经历那里面的丰盛，可是神全部都抵账好， OK， 这个叫做神的智慧。所以神的智慧是谁呀？讲了半天，神的智慧是谁呀？就是耶稣基督哈，全部都包含在那个里面，非常。所以圣经说所有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问题是说我们了解多少，经历了多少。但是神的智慧，耶稣基督哈，他在世上成就的救赎的工作，犹太人知不知道？犹太人了不了解？不了解。如果犹太人晓得耶稣基督就是他们在旧约里面一再启示出来要拯救他们脱离这个为王的这个那个弥赛亚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会不会？当然不会。那你说耶稣基督是神的智慧，外邦人了解吗？谁是外邦人啊？不是犹太人，都是外邦人。你说外邦人能够了解吗？他们也不了解。如果他们晓得他是神的儿子，你觉得他们敢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吗？所以不但人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晓得吗？那些撒旦魔鬼他也不了解神的救赎计划。那我问大家，撒旦魔鬼认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认不认识？当然认识啊，一眼就认出来哈。他晓得耶稣是神的儿子，可他晓不晓得神救赎的计划？晓不晓得？他不晓得。所以你不要认为是撒旦魔鬼啥子事情都知道哈，他在全能神的智慧面前，他是被造者，所以他不能够了解神是怎么样预备他的救赎的计划。所以撒旦认为他鼓动这些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啊，还有这些暴民，然后压迫这个罗马的巡抚哈比拉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就破坏了神的什么救赎计划。这是他很洋洋得意的地方。哪里晓得神就是要他的儿子怎么样上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面，来代替世人受罪的刑罚，来完成救赎，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撒旦不了解。不但是如此，神还要透过耶稣基督死还有他的复活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以至于让所有得救人以后怕不怕死？基督徒不怕死举手我看看。这种都是不太确定哈，我再讲，确不确定？你相信你死啊？怕不怕？不怕就举手啊。因为他破坏了掌死权的撒旦跟魔鬼，借着耶稣的死跟他的复活，这是撒旦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情。所以在保罗哈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从第一章写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把神称义成圣得荣耀所有东西显示出来的时候，他最后在罗马书第十一章最后的时候发出量的赞美。他罗马书第三三十三到三十节，他一起来列好吧，预备请。圣哉，神丰富的智慧跟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寻，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圣哉，圣哉，神丰富的智慧，没有人彻透得了，包括撒旦魔鬼在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讲智慧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哈。那么我们所信靠的神是智慧的源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单是光明之子，我们还是什么之子啊？再讲一次，我们不单是光明之子，我们还是什么之子啊？陶健，什么之子？智慧之子，讲得对哈。我们不单是光明之子，而且是智慧之子。我们是智慧之子，不是因为我进了名校， 不是我拿了多少个 PhD， 不是我拿多少个博士哈，不是我累积世上有多少的智慧，乃是因为什么？我相信耶稣基督哈，耶稣基督就是什么？神的智慧。我进入到神的智慧里面，神的智慧在我心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是这样进入到神的智慧里面。阿们，感谢主哈。好，我们下面讲讲什么叫做神的智慧。讲了半天啊，我们说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不一样，神的智慧是天上的智慧，不是地上的智慧。那么神的智慧有什么特色？我们来看看哈，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刚刚练好不好？一起来练，预备，请。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意思是说人都会怎么样？都会败亡，都会死的哈。有一天人死的话，智慧也就没有了哈。 OK， 人家说人息就阵亡。 OK， 当人都要去离开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所以世上的智慧跟人的智慧最不一样的地方是，神的智慧有什么性？有永恒性。阿们。神的智慧有永恒性，永恒不变是神的特性。所以智慧是来自于神，所以他的智慧是有什么性？有永恒性，意思是永远不会消失，永远不会改变。大家一起来说，神的智慧永远不会什么？消失，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们来看传道书哈，第二章十六节，他是这样说的哈，他说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不要认为智慧有什么了不起哈，智慧人跟愚昧一样，怎么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世上所有的东西，包括人在内，都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面 ，disappear。不管你是有智慧的没有智慧的，你都消失在时间的长河。只有神的智慧怎么样？永恒不变，不会消失的。那这个特性反映在神拯救人的智慧上就了不起了。因为神应许我们说怎么样？你要相信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要得救。这是神应许，在2000多年前讲的，有没有变过啊？到现在你有没有担心话打了折扣？我们算算看，可能不要打几折哈，是不是？那个时候很有效，现在有效的功能小一点，会不会怕？有没有这个担心啊？不必担心，因为神讲过的话永远不改变，神的智慧永远不消失哈。所以我们也不要怕，耶稣已经回到天上去，他会不会兑现？你说他会不会兑现？他当然会兑现。所以因为神智慧的永恒性，我们可以安心接受福音，相信神的应许，好不好啊？你今天到世上去买保险的时候，你最怕什么啊？就怕保险公司倒闭啊。 OK， 他本来保你的，结果倒闭那怎么办呢？ OK， 所以今天很难让我们安心的，对不对？所以钱都放到什么里面去啊？保险柜里面，保险柜人家抢银行的嘛。所以今天神让你晓得哈，当你相信神以后，你接受神的智慧 ，secure 100%， 不会打折扣，也不会贬值嘛。我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然如此。阿门。OK， 这是神告诉我们，他的智慧有永恒性，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化，我们有这样的确据跟把握。那这样的智慧怎么样可以得到？怎么样可以得到哈？在后来讲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9到14节里面，他的神的智慧是透过神的灵来领受、来得到、来传递、来交通。他是这样说的哈，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9节，一起来看哈，预备，请。意思是什么？就世间的智慧，你得世间的智慧，你是用眼睛去看去了解，你是用耳朵去听去分辨，你是用心去领受去思想去研究 去 analyze， 这样去得到，这是得世间的智慧是用这个方法。可是神的智慧是什么呀？眼睛从来怎么没有看过，耳朵怎么样从来没听过，心里面怎么想都想不到的。那意思是说，神的智慧用人得智慧的方法，跟工具得得到得不到？得得到得不到？所以你要用眼睛用耳朵了，因为得不到的。OK， 因为他赐给你是眼睛从来没有看过，耳朵从来没有听过，心里面也从来没有想过的。如果你不相信，你一定要用人得智慧的方法去得神的智慧，那你就说：哎呀，神根本就是很愚蠢的哈，他根本搞不清楚他在讲什么东西，那你就大错特错。所以今天人要认识神的智慧，就要用神的方法，要用神的工具。那神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啊，第二章第十节，一起打好不好？预备，请。神是借着圣灵，把他的智慧，把他自己显明启示出来的。神是一位启示的神，启示的意思就是你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个叫做启示吧。所以今天神他自己，他的智慧是透过圣灵的启示把他自己显明出来的。如果人要靠着自己有限的头脑、有限的智慧啊、有限的器官去明了这位大到你不可以想象、全能到一个地步你不能够想象的那一位神的话，那你永远搞不清楚啊。而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人的宗教或者哲学，世上各样的宗教都是人去找神，对不对？你觉得找得到找不到？你是有这个有限能不能够找到无限？找不到的。结果找来的都是什么？都是假的，然后拜的还虔诚得很，山川日月星辰哈，拜的很，就找错了。 OK， 因为没有找到真正的神。所以基督教跟世界上宗教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谁找谁啊？是神来找人，不是人来找神。当神来找人的时候，告诉你这个叫做神的启示。所以神的启示里面最了不起的就是神的智慧，就是耶稣基督啊，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不单来到这个世界，住在我们众人当中。圣经说哈，丰丰富富的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让人摸得到、看得见，住在人的当中哈。所以耶稣基督是能够把那位看不到的神最完全的能够显示表明出来的那一位。你看不到神吗？耶稣基督我就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让你们亲眼看到那个神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将来我们不能够跟神说，神啊，你从来没有让我们显现过，能不能讲得通啊？耶稣就站出来了，我是谁呀？我来到世上33年半， OK， 我在世界上把那一位看不到的神完完全全的显露出来。弟兄姐妹，那个叫做神的方式，是用不单是用所创造的万物，不单是透过圣经哈，也透过他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自我的启示，告诉你我是谁，让你亲眼看得到、听得到、见得到啊。所以这个是神让我们得到他智慧的一个方式。那有人就说，如果神真的是透过圣灵的启示，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蒙光、蒙到恩、蒙到光照，都能够领受到神的智慧？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大家都会讲不是哈。那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不是啊？那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哈第二章十一节，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这边说什么？只有人里面有神的灵，他才有那个 capacity， 他有这个能力哈，去了解圣灵所启示神的事情。再讲哈，只有当人里面有神的灵， 他才有那个 capacity 去认识神，才能够去体会哈，才能够了解圣灵启示有关于神的事情。因为当我们有神的灵，你跟神就有一个什么沟通的管道，对不对？你一定要有 communication， right？ OK， 我们今天这个收音机，对不对？你在电波那个音波你要收的时候，你一定要调什么？要调对，一对的时候，美妙的音乐就出来了。你调不对怎么样？吱吱喳喳，什么东西听不到。所以今天当我们有神的灵在里面，我们跟那位神就可以怎么样？可以沟通了。我们的 channel 哈已经打通了，我们的频率对。可是如果人的灵，人的里面只有人的灵，没有神的灵，怎么办？可不可以了解神的事啊？只能够了解人的事，不能够了解神的事。可是可能连别人的事他都搞不清楚啊。OK， 如果不人家不跟你讲话，你不见得认得清楚啊。讲一个笑话，他有一个非洲的酋长，他很担心他里面全族的男人都是怕太太。OK， 所以这个事情让这个酋长哈很揪心哈，所以他有一天就站在他们的族里面的村子的中心哈，向所有的丈夫喊话。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做勇敢的什么大丈夫，不是丈夫哈，你们要做勇敢的大丈夫，不要怕太太。那我今天给你们每一个丈夫啊有个表态的机会。他们那时候都是住在每一个人都住一个帐篷里面哈，你们想清楚以后从帐篷里面出来，如果站在右边就表示什么怕太太，你出来站在左边就表示不怕太太。你们表明一下哈，到底看看你们是不是不怕老婆的大丈夫啊。结果到后来出来的人都站在哪里？都站在右边哈。所以让这个酋长非常泄气哈，他说怎么搞这不争气哈，就大家都是怕老婆啊，可只有一个帐篷还空到的，那是唯一的希望啊。所以到后来那个丈夫伸出头来左瞄右瞄哈，看完了以后，然后很勇敢的站在哪里啊？站在左边，唯一站在左边的。哇，那个酋长看得非常高兴哈，哎呀，我的族里面终于有一个勇士哈 ，OK， 不怕老婆哈，所以特别把他请出来表扬一番，然后告诉大家你为什么不怕你的老婆？结果这个大丈夫不太好意思哈，就哩哩啰啰拖了一阵，他说事实上是这个样子，我今天出来选择站在左边，是因为我出来以前我的太太特别交代我，他说大丈夫不可以盲从，你不要跟着多数人走，要特立独行啊。所以他出来一看，哇，大家都站右边啊，所以他要大丈夫特立独行，站哪里啊？站左手边。虽然听起来是一个笑话，这就告诉人，人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只能看到表面的东西，对不对？可是属灵的人怎么样？看透万事，感谢主哈，属灵的人看透万事。我们晓得当我们还没有犯罪以前，圣经说我们是有灵的什么活人，圣经说我们在还没有犯罪以前，我们称为有灵的活人。那这个灵从哪来啊？神造我们的时候吹了一口气在我们里面，所以换句话，我们这个灵从哪里来？从神而来，所以这是神的灵。可是犯了罪以后，这个灵怎么样？活了还是死的？就死了哈，或者睡了哈，这个灵就沉睡了或者死了，人就变成只有血气没有神的灵的活死人。我再讲哈，人就变成了只有血气没有神的灵的活死人。所以弟兄姐妹，当人变成这样光景，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个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就是说他只有血气没有神的灵在里面，这个活死人。所以他跟神能不能够沟通？不能够沟通。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好吧，十四节有没有？没有，谁能够替我念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谁能够替我大声念？海洋替我念一下好不好？ 好，你可以坐下来了哈。这怎么突然之间跑出来了哈？好，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一起来练哈，告诉你什么叫做属血气的，一起来练，预备起。属血气的人，神在让我们看到他有两个特色。属血气人，他没有属灵的认知力；属血气人，他没有属灵的意志力。再讲一次啊，属血气的人，他没有属灵的认知力；属血气的人，没有属灵的意志力。什么叫做没有属灵的认知力？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能力去认识神和有关于属灵的事情。所以读圣经读不懂，到这边来听到就打瞌睡。所以注意哈，听到打瞌睡的很多时候因为他的灵觉在里面死，就像今天那个镜子哈，镜子上面如果蒙了厚厚一层的灰尘的时候，他见了光会不会反光的？不能够反光的哈。所以今天我们那个灵命死了，就是这个意思啊，他没有办法 respond 从神来的东西，这个叫做没有属灵的认知力。不但没有属灵的认知力，而且没有属灵的意志力。就换句话说，他的意志力是对抗神的，不是愿意去接受神、顺服神的。所以说，这些人是被心是瞎的，被世上的这个神哈弄瞎了眼睛啊。所以他是对抗神的，他的意志力对抗神的意志力非常坚定啊。这个叫做属血气的人，这是很可惜哈。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没有这个能力去认识神和所有有关于属灵的事情。可是这边讲哈，属灵的人就不一样。属灵的人原先也是属于血气的，对不对？那怎么样变成属灵的人呢？他那个在那个在死在最终的灵觉哈是怎么恢复的？怎么恢复的？他死在最终的灵觉慢慢恢复哈，一个重生的灵。我们常说 reborn 哈，他有重生的灵，从神那边重生灵重新再唤起他已经睡觉的那个沉睡的灵哈。怎么样得到？就是当一个人愿意相信福音哈，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什么？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就必什么得救，就必得。当人得救了以后，神的生命就进透过圣灵哈进入到得救的人的心里面，他就有一个什么灵？重生的灵，那个灵觉重新唤起了，所以他就可以领受从神来的一些启示，哇，他就能够蒙受神的光照跟感动。不单是如此，而且他能够回应圣灵的感动，然后把从神那边所来的这些启示也好，感动也好，用讲话的方式，哦，用写下来的方式，用行动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的荣耀神，这个是属灵的人。再讲一次哈，因为有神重生的灵在里面，他跟神恢复了交通啊，所以他可以把从神那边来的感动，从他那边启示，不单自己了解以后，还可以讲得出来，分享出来，去荣耀神哈。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当旧约我们晓得，新旧约圣经有多少卷？很好，66卷。多少个垛子？几个垛？这边这么多主学老师，多少个作者啊？40几个作者，前后有多少时间呢？你非常有信心哈，2000-3000年，1600年哈。可是怎么写成的？怎么写成的？圣经怎么写成的？所以提摩太后书3:16，他说圣经都是神所什么默示的，默示的英文翻出来就吹了一口气，意思就是说。来自于神的一个启示，当神把这个启示放在那些属灵的人的里间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神的灵去回应啊，就把神给他的启示写下来。所以圣经是谁的话？千万不要漏掉，是神话还是神的话啊？中间不漏一个字差很远了啊。 OK， 圣经是神的话，来自于神的启示。所以因为是神的话，里面有生命，有力量，有这个有智慧，它可以改变人的生命，会 所以 他可以把一个人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变成另外一个不同的人。OK， 他有这样的改变的能力，因为是来自于神，所以他不是从世上来的，也不是人想出来的东西哈。而且很有意思，这四十几个作者各有各的特性哈，可是因为他们受到神圣灵感动的时候写下来的东西，虽然都是以同一个作者来自于神，有没有他的特色？有没有他的特色？有，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保持他的 individuality， 这个叫做神的智慧。阿门。OK， 他不全部干净的都讲一样的东西 ，No， 用不同的方式哈，把神的奥秘能够讲述出来，透过不同的人，那叫做神的智慧。所以今天哈，我要对在座一些慕道的朋友分享一下哈，你们愿不愿意跟这一位创造你们、爱你们的天父上帝重新恢复那个关系，重新恢复在灵里面的交通，然后享受神一直要予给你的永生的福禄？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就是你的机会。很简单，我们刚刚讲的哈，神救人的方式简不简单？简单，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愿意把你这一生交在那一位神的智慧手中，来带你走一生的路，弟兄姐妹，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愿不愿意？当然我今天不会逼你们表态哈，像个酋长一样哈，不会逼你们表态的。可是弟兄姐妹，我晓得我们当中有很多慕道的朋友，他们真的是非常有心哈，很多很多的慕道朋友比我们基督徒还认真，你晓得吗？你有的时候主日崇拜还不来聚会，小组团聚还不参加，我们很多慕道的朋友主日崇拜来的情况还服侍，还在这个小组团契里面，所以他们我对他们非常敬重的。那他们是有一颗心哈去认识神，可是呢，就很多时候就是被一些问题哈，有很多圣经上面的事情，有关于神的事情卡住，过不了他理性这一关，理性过关过不了，他信心就踏不出去，卡在那个里面。所以我特别想用哈，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来跟你们做一点点的分享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圣经使你因信基督怎么样有得救的智慧，换句话说，圣经可以让你有得救的智慧，对不对？那得救的智慧是谁啊？耶稣，对不对？圣经里面可以让你有得救的智慧，换句话说，圣经里面隐藏了哈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可是今天你得不得到这个智慧，关键不在你明白这个圣经有多少，关键在哪里啊？而是要你先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圣经使你因什么？信基督才有得救的智慧，不信基督怎么样？那智慧跟你没有份。所以今天不是说你要了解多少，你要透过理性去了解，神太大了。你说今天牧师了不了解的了不了解神啊？差得太远啊！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了解神的，所以我们不可能透过完全了解神去相信神的。所以神说你要怎么样？先信基督耶稣才有得救的智慧。阿们。 OK， 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是神的智慧，他绝对绝对超过你的理性跟你的知性。而且神是什么？神是爱。会不会害你啊？会不会把你卖掉啊？啊，不会的。神是爱你，他为你死，他怎么会害你？所以神是爱你，他绝对不会害你。所以今天如果说你还有这些难处的话，我真的劝你哈，在主里面，你只要愿意把自己放下来，相信神的智慧大过你的理性，大过你的头脑。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那个卡住你的那一关立刻就跳过去了。所以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敬畏的意思就是你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谦卑下来，你愿意承认神啊，你比我大，你的智慧超过我的智慧，你的能力大过我的能力，我自己愿意谦卑在你面。所以今天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今天就可以神做这样的祷告，神啊，请你可怜我，让可怜我的无知，我相信你的智慧大过我， 你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愿意把我的不了解交在你自己的面前，相信耶稣基督来跟随你。愿意做这样的祷告，我今天要为你感谢主。今天你就进入神的家中。我今天哈，我特别这个机会讲到神的智慧哈，要把这个很重要的得救的道理，得救的道理，得救的方法，容不容易？很简单。It depends， 看谁，对不对？我每次看那些小朋友，每次过去几年哈，常常受洗的都是些什么人啊？我真是替我们成人难过，都是小朋友一个一个。青少年这样举手，成人有很多的拦阻，求神怜悯我们哈。所以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来，当我们愿意回到小孩子那样的无助，那样来到神的面前，那样的谦卑的时候，你是最有福气的一个人。阿们。福音的门是给这样人打开的。OK， 所以求神啊，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带当中那些慕道友，我真的为你们祷告哈。我看到你们，我心里面焦急哈。我觉得神真的渴望你们，因为我晓得你们是有心去追求认识他的。OK， 今天神让你看到怎么跳过那一关，不是透过理性，只要你谦卑下来，立刻就过去。低头才能够抬头。OK， 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哈。最后我们要讲完了属血气的人，我们要讲什么人呢？属灵的人。那属刚刚说属血气的人有两个特色，对不对？他们没有属灵的什么？没有属灵的什么？认知。还有一个没有属灵的什么？意志力。那今天我们要看属灵的人，同样的，他有两个特色哈。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5-16节，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属灵人第一个特色是什么？看透忘事。不是他今天带了一个 X 光哈，什么东西 都看在里面清清楚，不是这个意思啊。在这边所讲的看透的意思，其实英文的翻译是比较接近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make judgment or discern， 意思是说他有洞视力，他能够把事情看得很清楚透彻。那灵里面成熟的人，他们是靠着圣灵的光照跟带领，然后很看得很清楚，明辨，能够分辨，能够去判断所周围发生的人事物。那这样的看见不是从地上看见，他的看见是神把他提到天上的地位，他能够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去想事情。他能够从神的眼光，神的高度去看事情，想事情的时候，他看得远不远？你到天上飞机去看，看得眼界非常开阔啊，跟你在地上看完全不一样。神把你带到天上，你的眼界就开阔，你看得远，看得广，你想的什么？你想的深，你就想得透，因为你透过神的智慧去看世上的东西啊，你就不会陷在这个像这井底之蛙哈，眼光如豆，陷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一些网络里面去。你不会只看到表面的东西，你能够看到里面的东西。不单是如此，另外一个特色是什么？不单能够看透万事，而且什么？以基督的心为心。你看透了还不行，你要愿意去做去。你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你的旨意啊，神的心就是你的心。这个联合在一起，那个叫做属灵的人。阿们。有一个弟兄哈，他是学土木工程的。那么他到一个公司里面去的时候，老板给他的职位，这个职务就是专门审核公司里面承包的大的工程，大的工程啊，专门去审核这些承包的一些大的工程。可是他慢慢这个弟兄就发觉有点不对劲哈，他发觉的公司的高层叫他去签合哈一些不实在的工程的文件。当他签了以后，谁倒霉啊？客户倒霉哈，就是沾他们的便宜哈，这卡别人的油哈。所以当他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怎么样？不平安。他灵里面告诉说不可以做，不可以这样签。但是不签有没有后果？ 那你就炒鱿鱼嘛 ，OK？ 你不愿意做，多的人等到那边愿意去做的事儿 ，OK？ 可是这个弟兄哈，因为很深晓得圣灵跟他说不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就顺从圣灵，不顺从上司，结果什么？就炒鱿鱼嘛，很简单的哈 ，OK？ 所以他就丢了这个工作。那从人的眼光，从人的理解里面去看，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怎么样？不务实际，对不对？然后不懂得权变，不懂得变通哈。哎呀，你可以换一下了，保护你自己吧，何必 跟上司去硬撞去，对不对？撞了谁倒霉啊？你丢工作，真的是这样吗？当这个弟兄丢了工作以后，怎么办？自己下来开公司哈。那因为他的个性正直、守法、有原则、讲信用，结果很多人都愿意把工程交给他做，结果他怎么样？后来的光景要比前面的光景怎么？哈利路亚！这个叫做属灵的人哈，他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个叫做智慧。今天我们讲神的智慧，不是一个 knowledge， 而是说你怎么把神的道理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那个叫做智慧。这个智慧要透过神的眼光看清楚以后，还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要不要冒险？要不要冒险？ Always 要冒险。可这个险值不值得？值得。所以这是神哈让我们所看到的。当讲到神的智慧的时候，你要做一个有血气的人，还是做一个灵里面成熟的人，那是我们的选择。可是神给那些属血气的人开了一条路，你也可以变成一个属灵的人。当你愿意打开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也有神的智慧，神的智慧也在你的心里面。今天同样哈，我们在下个礼拜下一次讲到的时候要讲第三种人。今天讲了两种人，对不对？一种什么人？有血气的。谁是有血气的人呢？你是活死人还是死活人呢？有血气的人就是他跟神断绝了关系的，所以这些是还没有神的生命的，对不对？我们说还没有信主的人，什么叫做属灵人呢？是蒙叉叉的基督徒，还是生命很成熟的基督徒？哪一种人呢？ 很成熟的基督徒，讲对了哈。那我们下一次要讲另外一种基督徒，那个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OK， 今天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属灵的光景，可每一个属灵的光景，神都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这是神的智慧。求神能够把我们今天他告诉我们放在我们的心中，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啊，我们真的谢谢你，主啊，因为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真是我们眼睛所从来没有看过，耳朵从来没有听过，心里从来想不到的事情，但是你竟然都已经做成了，是吧？在耶稣基督里面彰显出来，是吧？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天的智慧，有一个明亮透视的眼睛，能够看得到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预备一切的丰盛，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虽然我们不了解，但是给我们有一个相信你的心，能够踏进到你永生的福气里面。主啊，孩子为了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向你祷告，主啊，还没有认识你的，主啊，求你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看到你是多么的爱他们。在还没有认识你以前，你已经为他们死了，主啊，你已经为他们成就了所有要成就的，求你给他们有信心哈，踏过这一关，进入到你的福气里面。对于我们那些信的人，主啊，让我们看到，主啊，你希望在我们身上所看到的，是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荣耀，把你的智慧活在我们生活当中来荣耀见证，帮助我们每一位在我们现在的光景里面都往前面跨一步来荣耀你自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供奉的祷告，来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